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闫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 的点播中。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向往那种结伴而行的旅行，一路花开，一路欢歌，这样在旅途中就不会感到孤寂，但或许一个人的旅行更能够让我们学会成长。当你一个人背着旅行包，踏着坚实的脚步，走向未知的远方时，也许我们会触景生情，也许我们会黯然神伤，但这些也许是生命的必然。当你度过了这段所谓的旅程，你也许会突然顿悟，原来一切都已经注定，而在不经意间学会成长，学会坚强。这段旅行就像是茶叶，如果没有水的浸泡，它只能蜷缩一隅，而我们如果没有命运的冲刷，人生也许只会索然寡味。那就让我们把一个人的旅行当作是一次灵魂的释然与自我心灵的对话，那时我们就能够更加坦然接受前行路上的风雨跋涉。今天晚上我邀请到来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朱整，他是我们电台的新闻主播，也是音乐节目的主持人。那朱整呢也是在人在旅途的这个节目中几期的这个邀请过来的直播嘉宾。先感谢朱整呢今天晚上抽时间又来到我们人在旅途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他前不久去日本的这一次旅行。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像您说的，我是应该是第四次，没记错的话，来到您的这个人在旅途的节目，非常谢谢燕妮再一次的邀请我来和听众一起来分享旅途当中的见闻。刚刚开场的时候，燕妮你说，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别样的乐趣。那我今天想分享的这一段，在今年年初的旅行，虽然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但是回头去想，如果有朝一日，大家有兴趣去那个地方。一个人去绝对可以玩得非常的尽兴，也绝对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体验可以值得你去期待。
谢谢朱整，谢谢朱整非常直白，而且一直以来是我们人在旅途特别好的一位嘉宾。
谢谢，
每次跟我们分享的旅行都很精彩。我之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说到一个人的旅行，因为朱整是一个特别会享受生活，会享受旅行的这样一个旅行达人哈。他不光是和朋友一起出行，而且很多时候他也会一个人出行。那一个人的这个旅行，他之前在前四期的节目中，其中有一期是有跟我们讲到他是一个人旅行的。那这一次呢，今天的这个去日本的这一次旅行呢，是他和朋友一起去的。我特别期待，想听到这次和你以往的旅行有什么不同。
今年年初我去了一趟日本的北海道，这是我第三次去日本啊。前两次去的是大城市，东京、大阪、京都。那一直以来都非常向往去一次北海道啊。当然人们会说去北海道必然需要选择在冬天，其实北海道它在一年四季都有别样的风采。你比如说它春天的时候会开满樱花，夏天的时候是山野烂漫，秋天的时候落满了红叶，当然最特别的就是在冬天白雪皑皑的场景底下。北海道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域，我特别查了一查，它在历史上呢是在明治年间，日本的明治年间，从原来的俗称的虾夷地改称为北海道，而且在日本的行政区划当中，所谓的这个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沿用至今。也是在整个日本的国土当中唯一一个称得上道的地方。那北海道呢区域特别大，它分成道央、道中、道南、道北四个大块。那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像 道央的城市呢，有像札幌啊、小樽、世兰这些城市。那道南呢，有函馆，以函馆为中心的区域。那这次我的北海道行程呢，就是去到了道央的几个城市，再加上道南的函馆。而道北和道中这两个地方倒是没有去体会到。那我们这次在北海道整整待了7天7夜，一周的时间。那通常网上的攻略当中也会说，去北海道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话，7-8天的时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段。
我也就想说，7天7夜真的时间不短。
是，
嗯，
7天7夜差不多，你可以玩到大概5-6个城市。一个比较经典的网上的行程，他们会推荐说，从札幌开始，然后去到小樽啊、洞爷湖啊、登别、百老、世兰，一路往南，从北往南的路线，然后再到函馆，最后呢从函馆回到札幌因为札幌有北海道最大的一个机场叫新千岁机场。那当然这次我们安排的行程并没有安排的这么的紧凑和这么密集，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在具体的每一个城市都能够多待一下，多停留一下，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俗人情。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一趟7天7夜其实只算下来的话只待了4个城市。我们
因为要想深度游的话哈，7天7夜如果全玩完的话，那就有点走马观花了。
走马观花，而且太赶太累。
我觉得这也是你的风格，朱正。因为朱正一般去什么地方，我觉得他会选择宁可就是说去少一点地方，但是他每个地方会玩的比较透。我说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而且我后面会提到，其实像札幌，我们这次去了某一个景点，那个景点是在一般攻略当中不太容易看到的。
哦，太好了。
说的景点。
好。
所以我们在札幌开始了整个北海道的行程，待了3天，其中有一天呢，顺道去了小樽，然后呢，再去了登别，待了一天，往下去了函馆，待了2天，最后回到札幌。所以我们的出入境的都是在札幌的新千岁机场。那谈到这儿，如果还没有去过北海道的朋友，想考虑要去北海道的话，航空的话，其实在北海道来看的话，无非就是札幌和函馆这两个城市有比较大的机场。那其中札幌机场是最大，而函馆的机场相对来说比较小，并且它是以日本国内的航班为主。而札幌的机场就有通往国际的航班，比较适合从国外去到日本旅游的。那当然你也可以考虑说去到日本东京或者京都、大阪这样的一些大城市玩了之后再去到函馆，这也是一个选择。所以听众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北海道如果是游玩的路线7天7夜或7-8天这样的路线来看的话，或者是由北往南或者由南往北，那两个起点就分别是札幌和函馆，而这次我们选择以札幌作为我们整个行程的开始。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在做攻略的时候特别留意到的，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我们的交通。在北海道它主要是通过 JR 就是日本地铁连通了几个主要的大城市，也尤其是这些旅游景点，所以通过铁路出行会省掉很多的事儿，你不用自己租车，尤其是在冬天下雪或者结冰的日子，如果说你没有在这种下雪天开车的经验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带有风险的事情，尤其像旅游途中的话，保险起见，火车其实不会晚点，不会误点，而且也安全。所以我们整个行程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穿梭就是靠火车。那在这几个城市当中的交通的话，主要是他们的有轨电车。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北海道的一大特色，尤其像札幌和函馆这两大城市，他们应该说有着日本最古老的有轨电车的系统。你在电影当中，尤其是老的日本电影当中看到那种有轨电车的那个画面，其实它的取景就主要是来自于北海道的这两大城市。所以你在这两个城市当中游玩的过程当中，你完全可以通过有轨电车穿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好棒，有点那个时光，通过时光机回去过去年代的那种感觉。
真的就是，而尤其是电车来的时候，往往就有当当当的那个声音，然后进站的那个，
特别有历史感。
有历史感，而且有轨电车它往往就是车身非常的窄，然后它的高度比较高，门也比较窄，所以就是 就很不一样的体验，包括车内的这个座位的摆设，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大众的公交的摆设，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
就它还是几十年前的那种，
还是那种老式的电车的感觉。
哦，那好棒啊。
对，
然后买票方便吗？
说到买票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过两次日本，所以呢，我在之前去日本的其他的城市的时候呢，有买过他们一张这个 IC 卡，就交通卡。
对对对，这在这里我补充一下，以前朱整去日本旅行的时候，邀请他玩完之后回来谈过一次日本的这个，做过一期日本的节目。嗯，那一期节目里边有很大的信息量，朱整作为旅游达人给了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这个去旅行的一些 tips。
嗯，
那这张卡我是记得的，你在那一期节目里面就有提到过的。
对，我
所以这一期的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听众，也包括一些老的听众，可能还会再回去听一下你以前的节目的话，最好就是这些 tips。嗯，如果你这次去札幌玩啊，就是说去北海道玩，要有的话最好也跟我们多分享一下，我觉得特别实用。嗯，
日本的 JR 有分不同的公司的子公司，比如说 JR 东 JR 或者西 JR， 然后还有北海道的 JR 等等，那不同的子公司它都会发行它自己的交通卡。那我刚说到这个这种 IC 卡，它其实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名称。像我手头拿的这张是我还记得是第一次去日本去东京的时候，当时买的一张叫做西瓜卡，中文俗称西瓜卡，它日文里面可能谐音比较相似吧。嗯，那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日本这一点做得非常不错，它原先是这些卡只能在购买地使用，但现在全部都通了，
在全国，
所以在全国几乎都通了。嗯，所以只要是能够用 IC 卡刷卡的这种交通工具，不管是公车、电车，然后或者是出租车，所以你只要有那个 IC 卡，你就可以通用。那这次呢，我一开始还带着有一种不太确定的这个心情，只是带着，对，带着试试看。结果发现真的都可以用，而且他们充值系统也是全国的通用的，所以这点特别方便。所以我也提醒那些，甭管是有没有去过日本的，如果你没有去过，那你买一张卡其实都可以留着，那下次再去日本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用。如果你去过的话，记得千万别丢啊，因为这东西真的是全国通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室内的话就是 IC 卡，充值，对，坐车都非常的方便，
出租车也可以使哈。
对，
是，真是很方便。
是，那北海道它因为刚说到区域非常大嘛，那北海道的一个特点除了说人们喜欢冬天去看这个北海道的冬天的美景，尤其是白雪皑皑覆盖整个城市山野那种比较浪漫的景观之外，北海道也是以火山著称的一个地方。
哦，是吗？嗯，这个我还真是没听说过。北海道一说起北海道就是白雪皑皑，然后有那个日本艺伎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两个是提起北海道首先跳入我脑海中的两个景象。啊，还真不知道有火山啊。
对，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大自然在设计这每个地方的时候，总是你像这样，它既有美丽的雪景，然后又有火山，其实上是冰火两重天啊，就两种不同的体验。这正因为北海道它是一个多火山的区域，它其实也顺带的就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地热的资源啊，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也就代表着北海道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泡温泉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见，如果冬天去北海道，白天其实看了雪景，受冻了，忙了一天之后，累了一天之后，其实晚上泡一下温泉，其实是一个非常
多么
有意思的对比，但是非常惬意的事
情，
真的非常惬意。北海道也有非常多的那种以温泉，尤其是以硫磺的温泉，特殊的那种材质的温泉出名
的，那个味道很大啊。
但是它有非常特殊的那种功效啊，我具体没有特别记得，但是是对身体。
你有泡吗？
我有泡，我有泡。
泡完以后感觉呢？是和普通温泉不一样吗？
感觉是不一样，因为水质的不同，所以
我迫不及待的问这个问题。
水质的不同，你确实身心上得到的那种感受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这次也去到了某一个以温泉著名的地方，然后专门在那边留了一天，就是为了泡温泉，
啊，
而且泡的是硫磺泉。
太好了，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温泉的旅行的感受。
嗯，
女孩子尤其拿好纸笔哈，啊，听众朋友。
那咱们就按照这个行程从头到尾来说吧。
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
我们先说札幌啊，因为我们到了札幌啊， 我的第一感觉是，我原本以为札幌虽然是一个国际机场嘛，我会觉得说它跟东京纽约就印象中这种大城市的国际机场可能非常相近，可是我下了飞机之后发现札幌的所谓的国际机场其实非常的小，甚至于会比我们通常国内的一些机场的面积还要小所以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就跟我原先心里想的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那我走进札幌的城市之后发现这个落差或者这个对比依然存在，或者说它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你觉得札幌是一个大城市，其实说起来它是日本的第五大城市，可是札幌这个大城市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东京给人的感觉那么的
现代，
对，那么现代或者那么的喧闹，札幌更像是一个偏安一隅的一个比较安静的一座城市，所以它整个气氛就是有一种低调的深沉的感觉，然后你又可以说它比较大气，比较凝练，稍微略带一点神秘感。它是日本的本州岛以外的一个北国的一个都会所以你刚刚置身于札幌的市区的这个川流的这个还不算是特别繁忙的这个十字路口当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一种茫然感觉，就是这种茫然感的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它跟其他城市不同它显得特别的文艺，它不像其他城市那么的嘈杂，然后呢它更多了一份沉静，就像雪国的一位女画家一样静静的在那边描绘着他自己的这个心醉神怡的生活。
哇，听起来好美，这个城市是不是还保留了很多古代的这个建筑物，也在就日式的那种建筑也都在，我觉得日本这方面保护的不错。我只去了像东京啊，然后大阪啊，然后京都啊这几个大城市，然后就冲绳，但我一直没有去这个小的城市，但是我听说小的城市比这几个大城市更具日本特色，所以我就在听完你这一番介绍以后，我相信札幌一定是保留历史古迹，或者说保留这个札幌原始原貌特色的这么一个城市，对不对？
有，
应该是很有日本味儿的哈。
你说到最有日本味儿的地方，其实在札幌不得不提的就是北海道神宫，也是这次我们过程当中有趣的地方那神宫神社这些其实都是日本人在生活当中有非常紧密关系的一些祭祀的场所尤其是像每年1月1号的时候，人们都会去神社去叫初一。
对对对，
我们也是因为这个特别去了看了一下北海道神宫的感觉。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以后精彩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 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卖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闫妮。很高兴今天晚上呢，我把我的电台同事朱整再一次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朱整呢，这是第四次来到我们人在旅途的直播间做客。那因为他是我们电台很著名的一位旅行达人了，其实呢不光是满世界飞，上个周末他因为有时间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的纽约之行啊，也即便是去也就一个小周末，他也是说走就走就走啊，提起包来。那刚才呢我们在上一段呢提到日本的神庙神宫，日本的这个佛教的这一块和中国佛教也是有渊源悠长的这样的关系的哈。那我们也想听一听札幌它的这个神宫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朱正请继续。
札幌的这个北海道神宫，其实人流最密集的时候是每年的12月31号跨年那天晚上，尤其是快到0点的时候，应该说
去祈福。
对，整个札幌城的所有人其实都会聚集到那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日本人们就跨年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会有烟花呀，会有狂欢啊或 party 啊，他们不会是这种方式，他会是一种比较静静的方式，很多时候就是在神庙啊神社当中度过的。那北海道神宫祭祀着四位神明它的面积不算特别大，但是它的建筑特点倒是和我曾经去过其他的日本的其他地方的神社有一些区别，所以它的建筑风格是还蛮有它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尤其它的配色上面比较的深沉，不像是传统意义上日本的神宫那种以红色的比较跳的那种色调为主。除了北海道神宫之外，在札幌我印象还比较深刻的另外一个景点呢，是一个叫做早岩山的地方。早岩山其实是一个海拔不算特别高的一座山，它是531米啊，据查。那你如果上早岩山的话，必须要先坐一个缆车去到他们的观景台。早岩山在札幌的地位是，它是一个最能够捕捉到整个札幌市全城夜景的地方啊。我听人家说在北海道有三大夜景观景处札幌的早岩山是其中之一。那第二个呢是小樽，就我们之后去的那个城市有一个叫做天狗山，它也是一个观看小樽夜景的很好的地方。最后在函馆也有一座函馆山啊，所以这三大山呢是观看夜景最棒的景点。所以我们这次很可惜，因为某些原因其实只去了三个当中的这一个啊，早岩山，可是它给我们已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早岩山上面其实除了观景平台之外没有太多的商店或者餐馆，但它有唯一的一家法式的餐馆，就在早岩山的最高的那一处观景平台上面。它的特别之处是它有非常大的落地窗，直接面向这个很开阔的一片视野，就是直接能够看到整个函馆城区底下的星星点点。所以呢很多时候尤其像情侣们都会提早的预定那个餐馆的位置，大概可能需要提前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预定到位置，那会去上山，然后在上面度过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可能吃一顿烛光晚餐。那我们上山其实是一个比较突然的决定，那也更不用说提前去预定这个餐馆的位置了。所以我们在上山的山脚的地方其实就已经看着当天有一个牌子竖着说今天餐馆所有的位置都已经订满了。那所以我们也是上了山了之后也去这个餐馆里面看了一看看了一看之后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了这个店员说还有没有位置
然后我猜到结果了，很幸运有一张牌，
真的很幸运很幸运有一张牌子，
太棒了。
所以非常棒，像这种奇妙的这种机会很难碰得到。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说，餐馆当中虽然说有非常好的景致，可是他们在每张桌子上面都摆着一个小牌子，是说不允许用相机或者说这个摄像
那很可惜啊。
这个是有点可惜，可是我们就是还是 偷偷的拍了一小段，没有让他们发现的。但是你在这当中其实用餐的体验，看外面的景致，真的是非常棒的一种景致。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有机会去去札幌，一定要去一趟早岩山。然后如果有比较长的时间做规划这段行程的话，记得去预定他们这个餐馆的座位。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餐馆这么难订，然后这个餐馆它的是因为景色特别被订满，经常被订满，还是说因为它的这个吃食很特别，经常被订满？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的
景色
景致非常的棒，在那个地势上面，然后又是视野很开阔，尤其像晚上，然后它座位并不是特别多，我现在想一想大概也就大概20多张台子的样子，当然也有2人座、4人座，但总共加起来就20多张台子。那早岩山上面其实除了这家餐馆之外就没有别的大的餐馆了，所以这是它比较抢手的地方。札幌市区里面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景点是叫做大通公园。大通公园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纽约的中央公园，所以它是在城区当中划出了一片地，只不过中央公园其实你在地图上看它是一个南北走向，而大通公园是东西走向的一个公园。它全长据说是有1.5千米，跨了13条街区。如果你要就慢慢的从大通公园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的话，可能可以走1个小时。如果光是这种不带任何这个安排的这种闲散的散步的话，那大通公园在冬天去的话，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庆，是叫做这个白雪季，还是说冬季雪季，冰雪季啊，札幌冰雪季，它是通常是在每年的12月开始，12月初开始，到第二年的1月初结束，它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那会有很多的冰雕，很多的雪景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很可惜，因为刚好是在那个冰雪季刚刚过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开始拆卸那些冰雕的建筑，可是能够看得出来，那个冰雕当时的场景确实是非常的精致，而且非常的庞大，所以这是我们在札幌停留的地方。但其实札幌能够去逛的景点远远不止我刚刚说的这三个地方，像还有白色恋人公园，如果听众们吃过很有名的北海道的这个小点心叫白色恋人的巧克力的话，饼干应该不是巧克力，叫饼干的话，那白色恋人公园就是那个饼干的产地的一个主题公园，所以那里面有可以让你参与很多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可以自己亲自的去动手去做这样一个饼干，然后也很多景点可以拍照。那还有像北海道大学，俗称就是在北海道一个最适合看樱花的地方，如果你要春天去的话等等。所以札幌是一个值得停留2-3天的地方。现在想起来，我们虽然当时只停了应该说2个白天吧，所以还有很多的地方都还没有去到。我们在札幌停留了1天之后，就其实去到了小樽，是我们的第二站。小樽是札幌边上的一个小城镇，我都不能称它说小城市。那它距离札幌的这个火车的距离是差不多45分钟，开车。
火车45分钟，
火车是
那也有点远
它算是离札幌最近的一个靠海边的一个小镇了。很多人去小樽都会安排1日游，通常是早上的时候一大早从札幌出发，去到小樽，然后玩1天之后最晚
再回去。
他最晚大概有晚到11点钟是他最晚的一班火车回到札幌。所以
那看来是比较小的一个城镇了，
比较小的一个城镇。所以
他
被称作是，他跟札幌之间的关系是称作他是札幌的一个叫卫星城了，所以他在
后花园。
对后花园这样。小樽是毗邻这个日本海，所以呢你在从札幌去小樽的这个火车的沿途呢，其实有一段路是沿海而行的。你记得从札幌去往小樽的火车，如果你是坐在行车方向的右边的话，你就能看到海景非常非常美的海景然后小樽它是一座历史风貌保存比较完整的城市，它有分布着很多像日本开拓初期的一些洋房的建筑和一些历史的遗迹。那小樽里面最有名的 两个景点也是北海道的地标了，就是它的所谓的小樽运河和仓库的遗址。有一个娱乐项目就是在运河上面的游船，可以带你游览运河。当然我们没有，我们那次没有去运河乘船，但是有在运河边上有走过一段，然后也拍过一些照片。小樽还有一个像步行街一样的，有点像，我说不出来像其他哪座城市的，好像也是比较独有的一个感觉，就是有非常多的小店铺，卖一些小的工艺品，卖一些小的当地的特产，然后还有卖那叫水晶八音盒，卖八音盒，他们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八音盒店，所以那条街其实挺值得逛的，你只要慢慢逛，每家店都逛过去，其实可能一个下午就时间就过去了，
消磨掉了。
然后你走累了，也可以在路边的咖啡馆坐下来喝杯咖啡啊，吃点甜品等等，所以你去玩小樽，完全是可以带着一种比较轻松
的
悠闲的心态。对对对，如果赶上一个好天气，如果有好阳光，其实都会让你心情非常的不错。然后玩累了之后，一整天下来之后，可以晚上再回到札幌，好好的泡个温泉啊，或者说好好的在酒店里面休息。那刚刚也说到了天狗山，我们这次没有去，那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去小樽的话，也可以安排适当的去天狗山，是小樽的最高点，那你可以看到整个小樽，而且是在海边的小樽，可能是一片海的那种开阔的这个景观，
应该是也是景色很优美的。
我们去完小樽之后我们下一站其实是往南走，我们坐火车从札幌去到了一个叫做登别的地方。从
登别是
登别，登别它是北海道地区最著名的一个温泉疗养胜地。也就是我刚之前提到的说以那个硫磺泉啊为主的一个圣地。登别更小，登别比小樽还小。那其实人们去登别也有选择，就是当天去当天回的，也有说在登别住一晚的。那人们去登别可能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去泡温泉的，它有一个叫做登别的温泉街，有很多的温泉酒店然后登别的景点其实并不多主要的就是两个景点，一个叫地狱谷。那地狱谷呢是一个常年弥漫着火山气体，四处喷涌着不同种类温泉的活火山的一个喷发的遗迹。差不多你在地狱谷呢，它有栈道，它有修了栈道，你整个栈道一圈逛下来也就差不多在一小时之内可以完成，然后完了之后可以回到酒店泡温泉。那另外一个景点在登别的是一个熊牧场。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和朱整精彩继续。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 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 也就是 CHIMINGSEATTLE.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燕妮，很高兴今天晚上请来了已经在人在旅途这个节目做过几期嘉宾的朱整，他也是我们电台的新闻主播和音乐主播，很高兴今天晚上他跟我们聊他前不久的日本北海道之行。那在前面的两段呢，我们听到了一些精彩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是我很感兴趣的，我相信收音机前也有不少女孩子很感兴趣这个北海道的温泉到底有多好，因为我听说日本的温泉是美肤最佳，所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泡完温泉以后朱整你的皮肤状况怎么样，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个
比较惬意也是肯定的啦。我很难说皮肤有多大的改善，但是北海道的温泉，尤其是登别的温泉，它和别处的温泉一个最大的不同，因为我刚刚说它是直接来自于火山区，然后地热，而且以硫磺泉为主。当然它的登别温泉除了硫磺泉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学成分，比如说芒硝啊、食盐啊、明矾等等。我听说有大概多达9种不同的温泉的类型，然后登别是一个很小的城镇，它有很多的温泉酒店，不同的酒店它可能会提供不同水质的那种温泉的体验，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在温泉在登别待上一整天的话，可以尝试着去不同的酒店的温泉，都会都去泡一泡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还有一个印象中的这个感受是，就是你泡完温泉出了酒店到街上去觅食的时候，一路上走过去，其实你都能够闻到一股比较浓烈的这个硫磺的味道
、哦、
所以足以说明这里的水质真的是纯天然的那种水质，不像是在可能在日本的很多其他地方并不存在这种天然的这种温泉的条件，所以他们的水只不过说通过某种方式加热了之后做成是一个温泉的样子，但是这里是绝对是纯天然的，
对对对，
而且是应该说是如果你去北海道，如果你想泡温泉，那么登别的温泉一定是首选。
呀，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味道那么大的话，哈，因为我是泡过一次温泉，而且特别有意思。这个硫磺的真正的温泉，我是在拉萨泡的。
嗯，
我在西藏拉萨泡的。
哦，是哦，
海拔特别高、嗯。然后呢，我就记得当时味道特别大，可是泡完以后确实皮肤好。好了好几个礼拜才又操回去的
是吗
细腻了很多个礼拜然后才又操回去的我得这么说，对，就是我觉得硫磺的这个温泉确实对皮肤美肤是有比较显著的功效的。那如果你说登别的这个温泉在大街上你就能闻到这个这么浓的硫磺的味道的话，那应该它整个地质的这个温泉应该都差不多，
对。
但是刚才你建议说，可能不同的酒店提供的这个温泉的效果可能都不一样，
嗯、
是吗、
嗯？它有不同的矿物元素，
不同的矿物元素，
九种、
啊，我明白了，
多达9种不同类型的矿物元素的那种温泉的温泉池。
那你是泡了几个呀？
我大概我印象中，我们那酒店提供的好像是有三到四种
、啊、
对，三到四种。嗯、
你觉得泡完以后，你的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比起普通的咱们，
我觉得它能让人身体放松下来的速度比较快
啊，
就是
你
在那里泡温泉的话，可能不用特别长的时间，你整个人就可以放松下来
了。
而且登别温泉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它有露天的温泉，不像是在京都大阪，我们之前泡的温泉其实大多都是室内的，就是老式的日本的民宿当中的地下一层或者一层的那种。
嗯，
它是露天的，所以你在冬天去露天的一个温泉池泡着这种天然的温泉，你的感受是看到，尤其是看到外面飘雪，然后你在里边泡温泉，就是外面是天寒地冻的，里边又是非常热腾腾的，所以那种感觉还是特别不一样，所以身心容易放得下来，也是非常非常愉悦的一种体验吧。
嗯。能想象。
嗯，那刚刚也说到温泉乡登别它的两个景点，其实就两个景点，一个是地狱谷另外一个呢就是熊牧场。说到熊牧场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但是后来经人提醒是说以前很流行的一个叫做熊出没的系列产品，它的原型就是出自于登别的熊牧场。
哦，
所以呢，
是吗？
它在温泉街的不远处，然后是在一座山上，你可以坐缆车到达。然后呢，它的这个熊牧场的园区之内呢，会提供一些熊的饲料，你可以亲自的去对熊进行投饲。 然后呢也有对很有意
思
很有意思的公熊母熊，当然都不是那种它有非常好的安全的保护措施的，不至于对游客造成伤害啊、对，特别有意思。然后他们的憨态可掬的样子，你可以比较近距离的拍照啊、看他们觅食的那种很有意思的那种动作或表情。
我记得上一次我请朱整来直播间做节目时候，你聊的是这个美国公园那一次去的黄石，然后你还记不记得你跟你的同伴在旅游的时候，然后有这个动物就站在你的2米之外把你们俩给吓了一大跳、
哦、黄石
对,
对, 对, 对
黄石。然后我现在你跟我聊起来这个熊，我就想起来上一次你给我说的这个，还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那个桥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两种哈。
对，是
一个国家的这个野生动物你可以去投食，然后一个国家的野生动物你必须在多少码之外你就要停下来。
对对对，是的确。所以我们说了登别，那登别完了之后我们就去到了这次北海道之行最后的一站，去到了函馆。函馆是怎么说呢，是电车之城，它的电车比札幌还多，而且它室内除了电车我几乎没有看到其他的交通工具，我可以这么讲，
没有私人小轿车
啊、很少，非常
的
少、
哦、真
的
没有汽车、
啊、以电车为主，而且它电车的我觉得它的年代比札幌电车年代更加悠久，尤其是它从的外面的装饰和内部的一些装饰能够看得出来、它是电车之城，它也是夜景之城。那之前说到的函馆山就是一个看夜景非常好的地方。那很可惜的是，我们去函馆那两天正好赶上了这个大暴雪，所以其实呢，我们没有找到机会能够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上函馆山，因为实在那个雪太大了。真的是碰上这种大到寸步难行的那种。大雪的那种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这种只要是能够登山观景的地方，通常都会有缆车，
对
吧？
对。
那你说的这个地方是没有缆车，要自己步行上山。
这个也有缆车，
但是雪大到缆车都上不去。
对，雪大到缆车，其实那两天都是停运，所以很可惜没有上。但是，听众朋友可以记得，函馆山是在函馆看夜景，而且函馆山的夜景看夜景的感觉，据说比札幌的那座山的看夜景感觉更棒。所以一定要记得去。那函馆还有一个叫做函馆朝市，它是一个北海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海鲜市场，所以呢如果你住的酒店没有提供早餐的话，你不妨起早了去函馆朝市，去直接去吃新鲜的海鲜，然后做的那种
哇这个我喜欢
啊，像什么鱿鱼啊帝王蟹海胆鲑鱼，你能想到的这种鲜活的水产其实在那边都有，
而且价格呢、
价格很便宜，因为它直接、因为函馆它就是一个海滨城市嘛、它直接上来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就进了这个朝市，然后大白天会有很多当地的包括外面的游客会聚集在那边来享用那个特殊的海鲜的早餐，所以我们很可惜这次也没有去，但是这一直是在我们攻略上面写着的，所以我提醒听众朋友可以尝试着去，
时间原因没去成，
包括大雪对，一大早都没有出门、
好好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记住了，爱吃海鲜的朋友们啊，选好季节，然后呢做好计划。
然后呢关于函馆我最后想推荐的是我们住的那个日式的民宿，它的名字叫做若松，若是若有所思的若，松是松树的松，那它是在大正年间创立的一个温泉旅馆。然后我刚刚其实还特别在手机上查了一下，所谓的大正年间啊，它是在差不多西元的1912年到1926年之间，这段时间是叫大正年间。而且昨天其实有一个新闻，就日本刚刚出了新的年号嘛，叫令和。
对，
因为他们天皇要退位，所以今年开始起叫令和。那个时候是叫大正那个年号，所以是比较早了，差不多100年前了，在那个时候创立的一个旅馆老店，它是一个真的是百年老店。那它的本店其实只有12间。屋子，然后在这100年当中其实又扩建了周围的一个新馆，所以把两馆之间用某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打通，让你一点不会觉得有违和感。我推荐它是因为说它是独具匠心的一个建筑格局呢，让每一间房子都能够直接看到大海，所以你每一间房子拉开窗直接面对的就是函馆的大海，非常棒。然后它里边也有非常独特的那种温泉，那这个温泉就不同于像登别的那种硫磺或者地质类的那种温泉，是 属于函馆的所谓叫汤之川的温泉啊。
嗯，
具体这个温泉有什么功效，有什么特点，我没有做过仔细的研究，但是在函馆它是最有名的一个温泉的聚集点。嗯，然后我们是在这个聚集点挑了几家上了年纪的口碑非常不错的叫做若松的百年老店，推荐听众朋友可以去住，然后他们的怀石料理也非常 棒。那这就是我们整个北海道的一个七天七夜的行程。那还有一点时间呢，我想再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札幌的郊区，我们特别选了一个普通游客不太会知道的地方，是叫做头大佛 Hill of Buddha。
嗯，
它呢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师叫安藤忠雄设计的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墓园。那这个墓园呢是在札幌的郊区，它最初的时候这个墓园的正中心是造了一尊非常大的佛像，那么后来有人说这个佛像和整个墓园的气氛呢是不太协调，因为这个佛像显得特别的突兀，所以呢就找到了安藤忠雄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墓园的整个风格或者建筑风格做一个改良，让它显得更加的协调。那安藤忠雄呢，他出手呢，安藤忠雄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设计师，他的建筑作品通常是以打破传统标新立异来著称的，所以他在这个设计上面呢为这个佛像呢周围筑起了一个圆形的丘陵，那个丘陵就仿佛是把整个佛像给罩在当中，而且丘陵有它一定的高度，这高度是没过了这个佛像的大半部分的身体，只不过把它头的一半露在了这个外边。
哦，
然后不仅如此，它还在这个丘陵的外圈呢种满了薰衣草，所以呢你到了春天夏天的时候呢整个丘陵是一个紫色，整个漫山遍野的紫色，然后你能在最上面看到这尊大佛的一个头顶。如果你要看到这尊大佛的全貌的话，你必须要穿过这个丘陵的底下的一个洞穴，然后往里面走大概一段路，才能够在它底下一睹它的这个全貌。
哦，那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然后你到冬天的时候呢，当然就不会有薰衣草，但是会有漫天的白雪，就是被白雪覆盖的一尊大佛只露它一个头顶。所以这个建筑呢是这两年在网上特别特别火的一个被经常谈论的一个建筑，因为它在札幌的郊区。嗯，我们这次去札幌的时候就特别挑了一天的时间去到了那里，去欣赏了这个安藤忠雄的这个非常特别的作品。
需要花一天时间去游览，
因为它从札幌市区坐车过去差不多路上也要花整个加起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嗯，
从地铁再换公车，
对对对，
到了那边，所以我们去了再回来差不多就半天时间过去。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不虚此行，
值得。嗯，
不虚此行，因为安藤忠雄的作品本身每一个作品都是值得细细玩味的。如果你去到札幌，如果有时间记得去看一下这个叫做头大佛的一个墓园，特别的墓园。所以有人还开玩笑说如果你死后躺不进这个墓园的话，你记得一定要在生前去亲自看一看这个墓园，绝对会不虚此行。
哇，这句话说起来还是应该是对这个建筑物的最大的一个褒奖了。
对
啊，
对，
嗯，
对，
因为现在它这个墓园肯定不会再有新的这个再往外卖墓地什么的，都已经
是
早就已经封掉了嘛。
是，
啊，
是，而且这个墓园我都不知道它现在还是不是能够公开的卖这个墓地的这个位置，可能它已经更多的像是像是一个景点，
对，
而不再是一个墓园的形式出现了。嗯，
这就好像是去西班牙看一些那个像高的那个作品一样。
嗯，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的那个教堂，
嗯，
也是就是一生中要去的十大建筑物，就是近代的建筑师的这个杰出作品。
嗯，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墓园是我听说过，但是我没有仔细去关注过的。那么今天朱整介绍完了以后，我觉得我首先会在网上看一看，然后也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去日本旅行的话一定去一趟这个北海道。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这期节目呢很快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那么结束之前呢，我也想再总结一下朱整呢给我们今天晚上介绍的这个北海道，札幌、小樽、 然后包括你的温泉的这个旅行哈，还有登别，完了后来
函馆，嗯，
这几个地方我觉得都是特别有特色的，就印证了我每一次讲的，每次请朱整来介绍他的旅行呢，他跟我们介绍都特别的细，因为他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很知道如何去旅行，从旅行中去懂得生活乐趣的这样一个旅游达人。那也特别高兴，特别荣幸能够再次邀请朱整呢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介绍这次年初的时候他去日本旅行的这个假期。那之前你也去过日本，那每一次跟我们介绍内容都特别的精彩，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呢，朱整在这里呢我小小做声道别，因为朱准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很快要回国去工作了，那么这一期呢可以说是朱准近期以来啊，可能在近一两年也许不会再来直播间做节目的，这是最后一期，所以我觉得特别荣幸能够邀请朱准来做这一期的他的日本之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分享。那我们谢谢朱准。
也谢谢念妮，非常开心能够有一个时间在这边和各位分享我的旅行的见闻。
好，也谢谢听众朋友们一如既往对人在旅途的这个支持啊，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网站留言。祝大家晚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念妮。
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